这个也说明什么？说明呢，这个道理很重要。但是另外呢，也说明其实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呢。其实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不仅仅是这个故事，关于孩子与天国的这个记载，还有年轻的官，包括这个对话所引发的关于钱财的这种讨论。后面他关于耶稣第二次见这个耶稣再次提到他来世的原因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以及最后呢，关于门徒有关于天国的政论，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有三个福音书按照同样的顺序，给我们记下来。那这个其实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这个说明什么？说明这几个事情最起码是应该是有一些时间关系。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时间关系呢？我觉得首先呢，我们一直在强调，耶稣基督也是马上要进入耶路撒冷了，马上要那个就是走上十字架了嘛。那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十章第一节，圣经这样说：耶稣从哪里起身，进过约旦河外，入了哪一个境内？犹太的境内。那这个是啥？这个是哪儿？耶路撒冷属于哪儿？属于犹太吗？是吧？好，所以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已经进到了哪里？他已经进到了犹太地区了，也就是离耶路撒冷很近了。马可福音十一章第一节，大家看一下，马可福音十一章第一节，圣经怎么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开始学习的这一系列事情，都是在耶稣进了犹太境内，并且在准备着，马上要到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中的一些细节。也是提醒我们，那这里的法利赛人，这个影响是蛮大的，并且对耶稣这个抵抗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从我们今天开始学习的内容，也知道路加福音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阶段，马上到这个结尾了，也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节，我们看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了哪里？撒玛利亚、加利利。所以耶稣已经那个经过撒玛利亚、加利利的那个游行已经到头了。好，他已经进入了犹太地方犹太全地，然后呢？马上要进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今天说这么多的意思是让大家明白耶稣离耶路撒冷再近了，对不对？而且非常近，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好，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但是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呢，耶稣其实也就几周的时间，甚至一周的时间就要融入到耶路撒冷，因此这里也算是他最后教导门徒的机会。好，到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他进了耶路撒冷，他更多的讲道和信息都是针对谁？针对反对他的人。好，最后结果是什么？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因为直接跟他们干了，最后他们实在受不了，怎么样？咱们找一个不公正的方式把他那个钉在十字架上吧。好，所以这个也算是耶稣针对门徒的一个比较直接直接教训门徒的一个时段了。好，所以这个也挺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学习的主题就是孩子与天国的教训。我们在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一节经文十三节，可以看到有人带着孩子到基督面前，但是这个耶稣的门徒他们的反应是拦阻这些人，不让他们进到基督面前。那这个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好，所以我们就从第十三节开始，我们今天讲孩子与天国的教训。在十三节他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了，要耶稣摸他们，门徒责备那带孩子的人孩子来的人。好，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用的字是什么？小孩子。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小是大概几岁呢？圣经没说清楚。但是我们可以从 路加的记载并且马克的记载看到他都是带着来的，也是耶稣抱着祝福的。好，那这个可能能给我们提供关于他们年龄的信息，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自己想来就来，而是被带着来，带到耶稣面前。不但如此，耶稣怎么祝福呢？他是抱着他们为他们祈祷。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耶稣的不是，这些孩子的年龄应该是小，真的是小孩子，而且是比较小的小孩子。好，那么我们也看到他们要这些带孩子的父母有什么意图呢？他有什么目的呢？我们可以看他要要耶稣做什么？摸他们。好，那为什么要孩子到耶稣面前呢？哦，如果我们学习马克福音就是摸嘛，那马太福音怎么说？咱们看翻到马太福音19:13，这个摸呢也可以这样来理解。19:13，好，这个就跟我们之前学不同福音书的，并且进行对比的时候，最好翻到马太福音19，马克福音10，路加福音18，这样子你可以来回翻嘛，你拿块纸塞到里边这样子你来回比较就更容易一些。马太福音19，大家看一下13，圣经这样说，他说那时候有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求耶稣按手在他们头上，为他们做什么？祷告。所以这个摸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它是一种安守，祷告是一种祝福。其实我们在马克福音10:16也可以看到同一个信息，他说就抱着小孩子按守在他们头上，为他们祝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父母的要求是什么，他们想做什么，他们为什么带孩子到基督面前呢？他们想要这个耶稣祝福这些孩子，要耶稣祝福这些孩子，为他们祷告，希望天主能够祝福他们。所以那在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得说，那这个父母他们这样想是对的吗？他们应该这样做吗？其实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作为父母应当做的，我们应该求天主祝福我们的孩子，这也特别重要。我们应该想的是，主啊，我要把我孩子引到你面前，这个作为父母，这个是我们首先的责任。好，不是培养他这个世俗上的这个知识，或者说给他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教育，而是说什么，我们最首先最重要的责任是把孩子领到基督的面前。咱们可以看申命记6:6-7，我们可以看到天主给以色列人所有父母的重要责任。其实我们也不能说父母在这里这个责任落在谁头上，在父亲的头上。其实孩子的教育不是母亲的，不是妈妈的责任，不是母亲的责任，是谁的责任？是父亲。在申命记6:6-7，圣经这样说，申命记6:6-7，他说，我近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你当记在心里，也当殷勤教训你子，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水卧行起，常以此为训诲。你注意他说，我把这个告诉你，教你记在心，也当殷勤教训你子。好，7前几个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词汇，殷勤，要我们去认真的按照天主的意思，按照他的教训，按照他的道理引导我们的孩子，教训我们的孩子。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教我们的孩子能够认识天主。我们在那个以弗所书新约中也看到同样的概念，也一样，也落在父亲的这个责任之下。在以弗所6:4，圣经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他们，养育他 他们，好，养育他们。那警戒在这里它包含着管教啊，养育包含着什么？引导方向，带领他们，教他们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好，这个都是要照着什么教训？主的教训。那为什么圣经中会有这样的命令呢？因为父母最大的责任，就是首先的责任是什么？是把孩子引到基督面前。其实我们知道圣经中也有很多人也是有这样的榜样，我们现在第二节课学的撒母耳系列中，我们可以看到哈拿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愿意有孩子，但同样也愿意说，那我生孩子的目的就是能够临到圣殿服侍天主，我有孩子的意思也就是想把他引到天主的面前。我们做父母的其实是有责任将孩子带到主面前，就是我们今天学经文所记载的一样。其实为什么？因为我们也应该希望盼望天主能够祝福我们的孩子。那我们只是为了祝福吗？其实我们要明白，在圣经中他提到祝福的意思。圣经说哀哭的人是有福，对不对？当他提到祝福，他不是说让我孩子能过非常这个幸福的生活，而意思是被天主引导，得到恩惠，得到平安。其实你没有能力保证你孩子能够过一个天主喜悦的生活，这个是如果有一件事情所有信主的父母必须明白，就是你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保证你孩子将来必过天主喜悦的生活，这是你做不到的，这是你无法做到的。你的智慧也不足以提供孩子所需要的教养和所需要的一切的这个教训和教导。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知道谁能使我们孩子过天主喜悦的生活，赐他恩惠，赐他平安。那这是谁？这就是天主自己嘛。孩子的目的不是提供给孩子一个无瑕疵的教育和培养，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他领到一个真正能保证他们未来是可蒙福的那一位，那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个也很重要，你是怎么做到呢？那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父母有责任活出基督的样子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圣经在关于婚姻关系、关于家庭关系也多次强调，实际上家庭是照着天主自己而设计的，它是给我们做榜样的。他说妻子就像基督一样顺服父，对不对？丈夫就像妻子就像基督一样为教会舍命，对不对？丈夫要为妻子舍命。其实他告诉我们，丈夫妻子关系包括父母孩子关系都是一个教导我们关于天主存在的一个世上的关系。因此当我们带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照着天主带我们的方式带他们。你觉得天主严格吗？还挺严格的。你觉得我犯罪，天主会说那算了，没有惩罚，没有他说我所爱的儿子必要惩治，不惩治的就是死子，对吧？但是当我跌倒的时候，天主怜悯我吗？也怜悯。其实家庭的生活应该反映天主的本性，天主的特性。我们应该在我们家庭中充满天主的美德，这样子我们其实在做什么？我们在引导我们孩子到基督面前。因为我们自己无法保证孩子的未来，但如果他愿意认识天主，跟随天主，那天主能够修直他的路。我们父母的责任 不是满足儿女一辈子所需用的条件，是吧？我们不一定啊，钱方面我给他买房子啊，我要给他买车，我要这个处理他这个结婚的这各种各样的这个，无论是钱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的这个需求，这个我必须给他满足。其实这个不是我们主要的责任。你其实说白了，我们也不能保证顺服天主的生活，顺服天主的这一辈子能够保证孩子未来会一切都能满足于他。比如说，如果我们教会受逼迫，如果中国突然严格起来了，然后做基督的人不能正常工作，就像耶路撒冷教会一样，你觉得在你那时候，你说哎呀，我给孩子提供房子、提供车，结婚的时候，哎呀，这个那个，你觉得你能做到吗？你觉得天主要你管这些事儿吗？不要，他要你做什么？他要你引导孩子到他的面前。有时候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和天主要我们孩子所追求的东西完全不一回事儿了。我们想给孩子提供平安的生活，天主要给他们提供一个属灵的生活。好，那我们怎么达到这个天主的标准？这个是我们应该折磨的问题。我们的责任是引导孩子能够认识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能够满足他一切的需要。好，作为一个父母，我要明白孩子不是我的，是天主赐予我的。我不能说那你看这是我的孩子，我必须怎么怎么样，没有。其实这个是天主给我们的应许，跟随他的人就不用担心什么，不用为明天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你要先追求他的义、他的国，这一切他都赐予你。所以实际上我们好像教育孩子有的时候不太符合圣经，我觉得我们是父母，我必须怎么样。其实你最终的责任是引导孩子到基督面前，这就算很厉害了。可惜的是什么？信主的父母不将孩子引到主面前，而是往往是将孩子扔给社会了，是不是？我想，哎，那是成功，来，孩子，成功往这个方向走，来，咱走吧，对不对？来，我们往这儿，这是钱，孩子，这是金钱啊，来，我们找这个去吧。啊，我们都是引导孩子往哪个方向走，我们把他扔于社会了。就如旧约社会中，特别是迦南地有一个外邦人，他们都是拜什么？他们拜假神的嘛。拜假神的一种方式就是献人祭。那献谁呀？献仆人吗？不是，他献上自己的儿子，自己手生的孩子。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效法这个榜样，我们将孩子献于教育，献于金钱，对吧？其实虽然外头上我们很像敬畏天主的人，口头上也是赞美主阿们，但是心里我们所看重的就是那样东西。所以我们带领孩子的时候，我们也会带领他们往那个方向跑。好，其实一个教会是否是正确，不在于他第一代的信徒，在于他第二代信徒。如果一个教会培养不出来第二代，我跟你说这教会废了。这教会本来不敬畏天主，因为敬畏天主的父母会怎么样？带领孩子到基督面前，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我们不能妥协，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妥协，我们不能在孩子身上妥协。你可以牺牲别的，你可以牺牲金钱，你可以牺牲舒适生活，你可以新鲜各种各样的好机会，你可以牺牲你的工作，你可以牺牲很多，这个都可以，但是别让你孩子下地狱了。别让你孩子不认识天主，这是最可惜的事情。在这段经文中呢，这些父母他都愿意将孩子引到基督面前，但是到基督跟前的时候就被拦阻了。咱看十三节怎么说？他说有人带着孩子来到基督面前，这个是十章的十三节。他说有人带着孩子来见耶稣， 要耶稣摸他们，门徒责备那带小孩子来的人。马克和路加用的字是责备，马太呢他怎么写，马太十九章十三节是这样写的，他说门徒拦阻他们。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些父母是在孩子叫基督面前，但谁去拦阻呢？谁去责备他们呢？基督的门徒，也就是自称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虽然圣经没有很清楚说门徒为什么这样做了，但我们可以从耶稣对门徒的责备也看到，门徒不，他是怀着世俗的价值观，并且从门徒对于带孩子的这样的方式也可以看到，门徒也是有一些骄傲。我要你思考责备这句话。那责备呢，它是必须在做价值判断，就是我做的是对的，你做的是错的，我责备你是因为我认为你说做的是错的，所以我在做价值判断。那我问你，他以什么价值基础做这样的判断？这就是世俗的吗？世俗的。耶稣多这个很重要，耶稣已经多次告诉门徒，告诉他们孩子的重要性，并且孩子认识天主的重要性。我们不是现在在选马克福音第十章吗？咱看第九章，你往前看一章，36到37节，圣经怎么说？他说，就拉着一个小孩子，这是耶稣做的，叫他这个孩子站在门徒中间，又抱着他，对门徒说：凡为我的名接待像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是接待差我来的父。他带着一个小孩到他们面前说：“这重要，好，接待他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父了。”这个清楚的已经非常清楚的告诉门徒他对于孩子的看法。是不是？是不是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非常清楚？马太福音的28章的10节，我给你读这个经文，他也是曾经告诉门徒的话：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孩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他们的天使在天主面前常见天父的面。他已经责备过他们关于这个问题，并且说孩子是不能轻看的。但是门徒吸收了耶稣之前给他们的教训吗？也没有。在诗篇68篇第5节，天主，圣经这样，在旧约中他说：天主在圣所做谁的父？孤儿的父，为寡妇伸冤。你知道天主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吗？那些没有父亲的，我做他父。他不喜悦我们对于孩子的虐待，换一句话，他不需要我们轻看小孩子，这个很重要。但门徒是听基督的教训吗？他了解天主旧约的记载吗？其实他应该懂得，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做？门徒不听。很有意思的是，圣经没有说门徒互相商量好怎么处理带孩子的这些父母。圣经说他们几个门徒也是复数的，他们看见有人带孩子，第一个反应是责备和拦阻。而且我们没有，其中也没有提到门徒有一个说：哎，不应该这样子。好像他们同时做了同样的，有同样的反应，做了同样的价值判断，并且做了同样的事情。那这个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有同样的价值问题，他们受了同样的教育，他们住在同样的背景之下。 这个也挺有趣的。也就是说，虽然耶稣已经讲过很多次关于孩子的问题，他们其实没有放在心上。那我首先要讲清楚啊，耶稣的意思不是说，孩子应该做世界的中心，对吧？不应该做家庭的中心。在当时的社会中，他们对孩子的孩子地位是非常低的。好，其实他们认为，生个儿子能还好哈，但是实际上孩子在这个出生到十三岁没有什么社会上的价值的，好，也不重要，就觉得哎呀，带他去听道都没有必要了，他是个孩子，是吧？让他认识耶稣基督，看耶稣所做的事情，哎，这个没有必要。为什么？因为他是孩子。天主的意思不是说孩子应该有一个崇高的地位，而我们应该听孩子。就像我们现在出去这个逛街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的事情，孩子我们今天吃什么，孩子你要买什么呀，哎呀你要玩什么呀，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我们应该重视孩子的属灵生命，我们应该重视他灵魂的价值，这是耶稣基督所表达的意思。换一句话，就是不重视孩子灵魂上的价值，这样的人，不重视他的属灵生命的人，其实是有世俗的价值观。我跟你说，现在的父母谁管孩子的灵魂？没有人管。哦，他可以提供孩子各种各样物质上的祝福，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最多也就是求安静平安嘛。他不管孩子的属灵状况。我可以这样说，每一个自称为基督徒但不关心孩子属灵生命的人是伪君子，他是不懂基督的价值观，并且是不爱基督的。这我可以说得很清楚。我们中国还有教会说18岁以下的不能来聚会的，我跟你说，这是贼窝，这不是教会，这已经跟基督没关系了，没关系了。为什么？因为社会说18岁以下的人是不能有信仰的。我跟你说，这是基督的教训吗？这是反基督的教训，这是撒旦的教训，这是魔鬼的教训，与基督毫无干涉了，毫无干涉了。什么样的人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其实我们中国基督教充满这种思想的。你就随便去一个教会，家庭教会也好，擅自教会也好，你看都是老头老太太，哪有孝敬的孩子，哪有跟随耶稣基督的孩子呢？不在了，早就不在了。我不管父母外在看这个装的多么虔诚，如果他孩子不跟随耶稣基督，这个父母是不爱基督的。我的意思不是说他长大了他自己不会选择离开天主，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在他在家的时候，他应该在做礼拜，他应该在背经，他应该在做家庭灵修，他应该在有属灵的判断能力。为什么？因为他有爱他的父母。没有这样环境的孩子，我跟你说，不是孩子的问题，也不是社会的问题，是有不爱基督的父母，是有不爱基督的父母。所以当我们看到教会中充满老头老太太，然后呢老头老太太如热心的跟随耶稣基督，赞美天主，问了他哎，阿姨你的儿子在哪里？哦，我儿子出差上班，哎呀忙挣钱。我跟你说，那老太太吃住喝是谁的？估计也是他儿子的。如果我是那老太太，我会说什么？我不吃你的，我不喝你的。为什么？因为你不尊天主为圣，你不做你应当做的事情。但父母这样管，没有，出差吧，挣我的钱，我可以过平安过我的日子。我跟你说，这是邪恶的想法。他自己享受属灵的生活，但是让他儿子下地狱，这是什么样的爱啊？所以我要大家调整一下我们对于孩子和家庭的想法。其实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很多人觉得我的属灵生命是我的责任，我的属灵生命是我个人的事情。我跟你说，那你不懂基督，你也不懂圣经。因为如果你作为父母的话，你的责任也是带着孩子，无论是睡是醒，是在路上是在家里，应该是在教训他，一直在引导他到天主面前，这是我们首先的责任。那这个就今天都是咱们自己人，我就可以说的稍微严格一点。 你们也需要听到这样的信息，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有人觉得哎呀，救恩与孩子没关系，我问你，大卫是什么时候认识主的？大卫怎么能够打胜歌利亚呢？不是因为他等到18岁以后才有属灵生命，是因为他儿童的时候放羊的时候已经学会赞美主，已经知道天主是谁，已经明白了天主的应许，已经得救了，已经学习有信仰天主的生活。我们不要小看孩子的属灵这个灵魂的属灵状况。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门徒又有可能门徒觉得这个孩子不重要啊，因为社会地位低嘛，不重要啊，我们要的是能有影响力的，对不对？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门徒觉得耶稣太忙了，耶稣太重要了，别让这些孩子影响到他，麻烦到基督了嘛，他可能是这样想的。这个两个可能都存在。如果你觉得耶稣基督太忙，管不过来，孩子不要带孩子到基督面前，哎呀，这孩子不要影响耶稣基督，那其实你不知道耶稣基督，你也不懂得耶稣基督的心嘛。耶稣说什么？容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是一个拦阻孩子的门徒啊。第二点，我们看耶稣责备门徒。并孩子教训门徒，这个挺有意思。我们先看基督的责备，也就是10章的14节，10章的14节，耶稣说：“耶稣看见就不喜悦，对门徒说：‘容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好，所以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我们要注意耶稣的反应。那他用的字是“不喜悦”，这个字呢，在圣经中，也经常被翻译成恼怒或者生气或者发怒。我们读到不喜悦的时候，我们不要想到啊，他只是脸上没有笑容，没有，他很生气。好，他很生气，他不喜悦。我们多次在基督的服事中，也不是多次，反正有几次看到耶稣基督发怒。他进到圣殿，看到他们把基督的殿当做一个做买卖的地方、挣钱的地方，他做了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发怒了，翻了桌子，把他们赶出圣殿了，是不是？同样，我们在这里他看到门徒这样对待这些带孩子的人，他也有同样的反应。反应是什么？反应是生气、不喜悦。那如果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停下，问问自己：那如果耶稣基督看我们带孩子的方式，他会不会不喜悦？他会不会生气？哇，那么多机会，你应该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是这样做的，对不对？你效法了门徒，那会不会生气了？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没有理解门徒的行为，他生气了。在这里耶稣没有怀着包容的态度，没有包容的态度，他生气了。而且很有趣的是什么？他生这次气之前，他已经严格的告诉门徒影响孩子属灵生命的结果，还有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什么。大家可以翻到马克福音九章，也就是前一章嘛，马克福音9章42节，圣经这样说：凡叫信我的一个小孩子陷在罪里，这个人不如将磨盘石挂在琴项上投在海里。问你，天主是怎么看待将孩子陷于罪里？孩子懂吗？也不一定懂。为替他做选择的父母懂吗？懂。使孩子陷在罪里的父母，天主说不如扔海里去。我问你，天主怎么对待门徒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他是讨厌的。 很多信主的父母在这里，我们要说，天主同样对他们也是有讨厌的心。为什么？因为他带自己的孩子就如这门徒带孩子一样。我是信主的家庭，我把孩子扔到学校里啊，一个月就见他那么四五次，我跟你说这是天主讨厌的行为。我跟你说，他然后他可以周末回来聚会，那周三呢？那家庭领袖呢？那他自己属灵生命呢？把孩子陷在罪里，天主讨厌这样的行为，讨厌。为什么？因为他是把孩子陷在罪里。你觉得孩子起来是反式祷告吗？反式感恩吗？他起来也是读经祷告吗？他能能够解决他情欲上的问题吗？他与他同学之间的矛盾，他可以以合圣经的教训的方式处理吗？不可能。父母是说，孩子，我让你陷在罪里，主说不如泡在海里，我讨厌。哇，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教会年轻，我们教会的这个人都大部分都还没有结婚，那你有好的机会说，我的孩子，我不要把他陷在罪里。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是天主讨厌的行为。那你的父母怎么带你，你是没有办法，对不对？但是你带自己的孩子，你是有办法的，你是有办法的。基督不喜悦门徒的行为，就责备他们说什么？对门徒说，用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不要拦阻他们，不要责备他们的父母。然后呢，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关于天国的教训。这个教训呢，实际上是对门徒的责备。我们要明白，这是针对门徒的责备。好，咱们看下面十到十四节。马克福音十到十四节，耶稣看见就不喜悦，对门徒说，容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因为在天国的就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首先呢，我们可能是也要提及的一个细节，就是天国是天主的国是什么意思。那有的进信教会牧师会告诉我们，天主的国和天国不是一个概念。我经常呢会用今天咱们学习的这个经文来辩驳这个教导。因为如果我们学习这个马太，他用的是在这个对话当中，他用的是天国。路加和马克他们用的是天主的国，说的同一句话，讲的同一个意思。那也就是证明什么？天国与天主的国这个用词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很多人说天国是指的天堂，天主的国是指地上的国度，但是实际上这样说可能有过于的简单。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天主的国或天国都包含着天主治理的，他自己这个执政的范围，无论是天上天堂，对不对？还是地上的千禧年国度，还是我们心里的国度，都算是什么？天主的国。天国。好，这个也是很有趣的。我们可以我拿几个这个经文证明。格罗西书一章十三节，有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将我们前移到爱子的国里。我有一个问题，大家现在属于不属于在天国里呢？圣经说我们属于天主的国了，他已经把我们迁移到什么国了？以基督的国了，爱子的国里，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就像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所说的话，你别说国在这儿，在那儿，他说国在哪里？你的心里。那之前我们属于谁的国呢？我们属于黑暗的国，我们属于撒旦的国，我们属于黑暗的权势了，属于他执政的范围。但是当我们一心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圣经说我们就属于了爱子的国里。好，通常呢，这个天国和天主的国也是用来表达天堂的意思。因为天堂就是天主的国。比如说我们也看到这个约翰福音三章的三节，他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没有重生，必不能见天主的 国，那他是不是在告诉一个以色列人他见不到千禧年？其实是的，对不对？他有没有说也不能上天堂的意思？也是的，因为天主的国他表达的是天上，也可以表达地上的国度。其实我们也知道将来天主的这个国也包含着这个地上属灵的国度要降临到地上。好，比如说我们在基督的这个所谓的主导文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应当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这是不是天上的国？是。是不是属灵的国？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哪里？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这个最终的应验是不是一个地上的一千年的实际的国度？确实，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们这个天国和天主的国必须分开理解。虽然我明白他们在表达的意思，因为很多人他们会说，有天国有天堂有属灵的国度就够了，后面天主的国降临在地上这个就算了吧，我们就不接受这个观点。好，那虽然我是否定这样的解释，我觉得地上的国现在存在，属灵的国现在存在，将来必存在什么地上的国度，耶稣基督要在耶路撒冷执政全球。好，但是我不需要拿一个词语天主的国和天主的国天国和天主的国这样的一个区别来证明，因为实际上圣经中他拿天国和天主的国也是混用的，它是一个意思。好，所以作为一个咱们那个详细学习研究圣经的人，我们应该明白天主的国和天国实际上是一样的意思。好，所以他说进天主的国就是与天主有关系的意思，属于天主的人的意思，也是近千禧年的意思。我问你，到了耶稣基督降临第二次降临，然后把国度建立在地上，都能进去吗？不，什么样的人要进去？你知道他千禧年必会有一个审判，你知道那个审判叫什么？叫绵羊和山羊的审判。他为什么要有那样的审判？为什么？因为进地上的国度只有一个人，就是属基督的人。同样进天堂都能进吗？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能进。那我们现在属于属灵的国度，那都属于属灵的国度吗？也不是，其实只有一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有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前移到基督爱子的国里。好，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马可福音十章的十五节，实际上它可能是指地上的国度，但同样我们可以引用在属灵或天堂的国度，都是对的。在马可福音十章的十五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天国的天主国的，那天主国能够承受在心里吗？可以啊。以色列将来会有实际的天主的国度临到世上吗？也有，对吧？承受天主的国是不是包含着天堂？我觉得也包含。他说，若不像小孩子的样子必不得进去。他是对他的门徒说话，咱们别忘了，他是责备了门徒，不要禁止。为什么？因为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是谁？门徒们。凡要承受天主国的，若不像小孩子这样的，必不得进去。他的意思是，你所禁止的人也是这个样子，是天主所愿意欢迎的人，迎接的人。那什么叫样子？因为他这里用了一个若像小孩子的若不像小孩子的样子，那他这个样子是指什么呢？这个大家有没有考虑呢？儿童特别是小孩子，就是特别小的小孩子，经常呢他会因比如纯真啊得到各种各样的就是赞扬，说你看孩子就特别纯真啊，特别真实啊，然后很多人就会因为这个认为这个是孩子的独有的一个品质。然后呢也有人是解释这个经文说，你看我们需要就有这样的无辜天真的这样的态度 啊，才能够进天主的国。但是我想问的是什么？耶稣有没有提到他们的品质？他提到的是他们的样子。那这个是不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孩子应该小，为什么小呢？因为他是带着来的。第二，也是耶稣抱着祝福的，他不是自己来的，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他没有自己想追求天主的心，对不对？他是很小的小孩子，他不是自己站在基督面前说我们想认识你，我们想了解你。这个小孩子这个词在圣经中也能够包含着婴孩或者刚出生的小孩子。因此耶稣基督强调的不是一种美德，不是一种品质，而是他们的无助，他们的卑微。这是我要大家注意到的。请翻到马太福音18章，我们看3到4节，这个也是耶稣之前跟门徒分享过的内容。马太福音的18章3到4节，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3节到4节哈，你们若不回转，不诚如小孩子，就不能进天国里。你注意，这里不是天主的国，这是天国，是吧？天国里去。第4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一样的，他们在天国就是最大的。”他在这里表达的孩子不是他的天真，不是他无辜，不是他顺服的心，他提到的是他无助卑微的样子。在这里实际上他在强调什么？他在强调我们也要如此。我刚才提到门徒的态度，门徒我说是他们做了一种价值判断，并且责备了带孩子来的人。那这个我们可以说不仅仅是出于世界的世俗的价值观，也是出于心中的骄傲。虽然耶稣讲了这么多关于孩子，他前面讲了许多，但是我觉得我对的你错了，好，我要责备你。这个是不是建立在基督的教训之上？它是建立在社会的思想并且自己的骄傲之基础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责备是针对这些门徒，说你觉得你懂的吗？我跟你说，进天国的就必须回转，必须悔改，并且像小孩子一样明白自己是卑微的，是无助的，本身没有能力在天主面前夸什么你不好，意识到你不好，你有罪，这样的人是天主愿意接纳的人。好，咱看雅各书4章6节，他将更大的恩典赐给人。所以说天主拒绝什么样的人？骄傲的人，加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刚才在讨论天主用的一句话，也就是说进天国，天主的国。好，耶稣基督很早在马太福音5章擅上宝训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要提醒大家。马太福音5章3节，圣经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就是他们的。实际上他的责备不仅仅是教导我们关于得救的方式，他也是教导我们我们在天国得到的祝福也是来自什么？谦逊谦卑的心，一个虚心的心，也就是意识到并且承认自己是虚心的，什么都没有。鲁加福音把这个虚心翻译为什么？他记载的是贫穷。 那这个我们知道是心理上的贫穷，就是我自己没有，我是无助的。我们说一个贫穷，一个乞丐，他是什么？他是无助，他没有自己，他们在自己没有办法照顾自己。同样，我们在基督面前也没有办法做任何好事情。你知道，你所做的每一件好事，都是因为天主在他恩典赐你力量去做的。如果天主不拯救你，如果不将圣灵赐予你，你知道你一件善事都不能做。那我问你，你夸什么？你夸什么？在这个十章的十六节，圣经说耶稣就抱着小孩子按手在他们头上，为他们祝福。那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带着父母的人引到基督面前，基督确实是为他们祷告的，并且祝福了他们。其实我要鼓励我们做父母的，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引导我们孩子到基督面前，天主必祝福他们，他愿意做祝福我们孩子的那一位。我们一切，他是一切福分的源头，能照到他的耶稣基督，那就是得到了最大的福分。耶稣也祝福了他们。那到了天主的，得到天主的祝福有什么条件呢？其实这个婴孩做了什么吗？其实他没做什么，是不是？意识到自己的是无助的人，并且需要天主。但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需要知道，带孩子到天主面前也是有必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作为父母的也是无助的，也是没能力的。你的聪明，甚至说你被圣灵，你从圣灵得到的智慧本身不够改变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也必须认识天主，自己得到天主的智慧。那你说怎么做到？谦卑下来，遵守天主的道理，做无助的人，遵行天主要我们做的事。其实也很简单，天主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教导叫孩子，我们就怎么教导孩子。他天主重视什么，我们应该家庭重视什么。天主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就应该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是孩子早期认识他。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一个事实，也就是我们的教育，我们受到的从小的这样的培养，会影响我们对于天主的理解。你知道，很多人觉得天主他理解我，他不会生我的气，他不会惩治我。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被屁股没被打过。他认为天主就是那样的。你知道，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有时候我们忽略的问题。我怎么带我的孩子，也实际上在教导他天主是谁。我可以给他讲圣经，但是实际上我在给他活出的样子，如果与我讲的不一样，他非常难去吸收。如果我们给他说真理是绝对，但是在我家我说的话不绝对，我讲的话也不绝对。我们说天主是信使的，但是我带我孩子说什么都不算数，那他会认为实际上世上有信使的存在吗？好像有点难了吧。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引导孩子到基督面前，也是需要我们作为父母意识到我们自己不行，但是天主可以。那我放弃我的智慧，我不追求，我不主张自己的聪明，我也是无助的人，那天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然后给我孩子提供好的基督家庭的环境，并且 在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要尊基督为圣。孩子一看，天主是真存在的。你知道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怀疑过天主的存在，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父母在给我不仅是教导天主存在，他是教接着他的生活给我活出真的有一位天主存在。我可以从他所做的事情，我可以从他的失败中，我可以看到他的成就中，我可以看到他苦难和喜乐中，总是有天主的存在。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天主的存在。那其实我们也应该给我们孩子提供这样的信仰，使孩子明白，不，我们不是闹着玩，天主真存在。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将来我必受审问，我要特别的谨慎，我要特别的小心，我要敬畏天主，因为敬畏天主是智慧的开端。